杜甫生不逢时，他的一生见证了唐朝由兴盛到没落的历史进程。战乱、饥荒、官场上的屡屡失意，使他的诗歌充盈着对那个时代的悲悯。已经暮年的杜甫在四川度过了有生以来最为安逸的一段日子。那么杜甫为什么要放弃在四川稳定的生活？杜甫最终流落何方？有关杜甫的死因流传着很多版本，那么杜甫的死亡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走进百家讲坛，讲述杜甫死亡之谜。
上一讲我们讲了杜甫的草堂之谜，就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的岁月。这一讲要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去世前后的艰难岁月，也就是杜甫的死亡之谜。我们知道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其实还是比较安逸的，因为他在成都这个地方有好几位做大官的朋友做他的靠山，所以他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都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但是杜甫为什么执意要离开成都呢？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成都对杜甫来讲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之地，而不是一个长久的乐业之地。那么要想做一番大事业，要想成就自己的理想，待在成都是不行的，还要到中原地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杜甫离开四川离开成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杜甫离开了成都，带着一家人乘舟沿江而下，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夔州。夔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的奉节县。奉节县是什么呢？就是李白写的那个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白帝城。他到了夔州以后运气相当不错，为什么呢？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百茂林对他特别好。这个好主要是表现在经济条件上，百茂林可能向朝廷做了请示，所以呢就把100多顷的田地交给杜甫进行管理。这100多顷的田地是属于官田。那么杜甫呢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任的人，他非常精心地管理着100多顷的公田。杜甫既然负责着这100多顷公田官田的管理，肯定也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好处和回报。换句话说，吃饭总归比以前时要富裕多了。我们现在如果翻开杜甫在夔州时期的诗文，就会发现他在夔州啊就待了1年零9个多月，可是却写了450多首诗。杜甫现在流传下来的诗文一共也就1400多。这就说明什么呢？他在夔州时期啊生活很富足很安定。那么因为这样一个缘故，给他的创作提供这样一个经济的基础。按道理说这样一个很富足的啊，就相当于一个中上层地主的这样一个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30亩地一头牛，杜甫现在的生活看样子比这个要好得多，应该很安心的在这住下来不就完了吗？没有，杜甫在夔州还是待不住，他还想离开。我刚才说了就是1年零9个月。
杜甫一直满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但生不逢时，仕途坎坷，求索半生，但可以让这位诗圣施展宏图大志的机会却始终没有出现。在没完没了的颠沛流离中，杜甫总算是在夔州过上了一段富足日子。那么渴望祥和安定的杜甫为何在夔州只待了不到2年的时间？是什么原因让他执意要离开夔州呢？
为什么呀？大家请不出来问，杜甫你不是一直颠沛流离就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吗？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理由。 就是他认为在成都待着尚且不是他的久居之地，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夔州。那我们说他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希望还是能够回到长安和洛阳去。他不是那首诗里边写着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到死他都想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首都长安，因为那是他理想所系之地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主观上有这样一个想法。第二啊，其实杜甫对夔州这个地儿啊没什么太好的印象，主要是这风土人情有点格格不入。举两个例子吧，他写了一首诗叫《赋新行》，新就是柴火的意思。这诗里写了什么内容啊？说夔州这个地方啊，这女子到四五十岁了都是老姑娘，嫁不出去。是因为长得丑吗？不是，就是因为当地没有年轻男子。那年轻男子都干什么去了呢？都当兵打仗去了，要么是当兵打仗一去不回，要么是什么呢？要么就是回来了也都变成老头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地的年轻男子成为了稀缺的物品，弥足珍贵，所以结了婚以后的这个家庭啊，是男主内女主外。这男子在家里边做家务，这女子呢上山砍柴拿到集市上去卖，而且还要冒着很大的生命的风险去干什么呢？去犯私盐。所以在杜甫这首诗里边的这个女子啊，虽然头上插着银钗，鬓边插着鲜花，但是呢眼角挂着泪水，要命苦啊。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这种奇怪的风俗让来自中原地区的这杜甫啊那就看不惯。他还在一首诗里边写到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异俗须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这地儿的风俗太奇怪，我跟他们没法住在一块。为什么呢？每家都养着乌鬼，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捉鱼的那鸬鹚，一种水鸟啊。那家家户户都养着这个捉鱼的这种水鸟，所以顿顿食黄鱼，家家户户每顿都吃这黄鱼，那天天吃谁受得了啊。尤其对于杜甫这样来说是个北方人。这还没完，说什么呢？说岁月蛇长剑，风飙虎或闻呢，是吧？今儿晚上出去散步，走到院子里突然窜出一条蛇来啊！明天早上散步又窜出另外一条蛇。这就是说在南方是吧，潮湿地区，那见到蛇对南方人来讲，对夔州人来讲这是很正常的，可对杜甫来讲就受了很大的惊吓，是吧？他说塞苏人无井，山田饭有沙呀，这个地儿太奇怪了，没有水井啊。后边我们会讲到夔州地方为什么不便于打井呢？因为山势峥嵘崎岖啊，不好打井。怎么办呢？从山顶上把那竹筒啊一根一根的连在一块，然后把那个水从山上引下来，所以没有水井。吃饭的时候呢，饭里边老有沙子。总而言之吧，像杜甫他从小是在洛阳出生长大，长期活跃在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中原地区的大城市，他养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的习惯。成都还罢了，我们前面说过成都这个城市虽然偏居西南一隅，但是它90万人口，是个大城市，是整个西南地区的一个什么呢？政治经济中心呢。可是像夔州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那种异族的文化的特色，那种地域的文化的特点就特别的突出。那么这个对杜甫来讲啊确实很难接受。所以我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他政治上的因素，也有他生活上的因素，使得杜甫就想离开夔州，虽然这个地方能给他提供不错的生活的条件。
公元765年，杜甫带着家小离开了夔州。此时的杜甫已经57岁，已是暮年， 虽然年老体衰，而且百病缠身，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凭着一股英雄暮年的悲壮之气，他仍旧打算回到长安能够有所作为。那么杜甫这一次会如愿以偿？他要面对的又将是怎样的艰辛之路？
可是你知道，他想回长安洛阳，这是他想，他倒也能回得去啊，是吧？一方面来讲，从杜甫的诗文能看出来，朝廷现在对杜甫这样的人不感冒。第二来讲，就杜甫个人的身体来说啊，也实在经不起做官，尤其是做些实际工作的折腾，这时候都快60岁的人了，所以这就是个念想，他出了夔州就马上得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地方。哎，他就把自己这家里人老婆孩子先安排在湖北的当阳，他自己先去了湖北的江陵。为什么呢？那江陵那地方的当官的好几位都是杜甫的好朋友。可是好朋友归好朋友，我们也发现这杜甫啊，这一路上碰到的好朋友也不少，老朋友也不少，真正能够得给他提供至始至终一条龙的这种生活支持和服务的很少，是吧？前面讲过的也就是成都和夔州这两个地方。那么现在他不是在江陵这儿又周旋吗？想得到支持吗？半天周旋不下来，结果在当阳的孩子们就给他寄来口信，怎么说呢？说他诗里边说，说暮年漂泊恨，今夕乱离题啊，同志贫书渣，盘餐俱身离。什么意思？说我还在江陵这个地方跟我这当官的朋友在周旋，希望得到他们的资助，可是呢在当阳的孩子们来了口信，说了我们每天呢都喝那玉米面糊糊，野菜糊糊，这个都喝不上了，快饿死了。那意思是老爸赶紧做决策，咱们到底到哪儿去啊？所以他收到这个信之后啊，心里边就非常的着慌，没办法，赶紧把家里人又接来，沿江继续南下，是吧？经过了洞庭湖，经过了现在的湖南长沙，经过了南岳衡山，一路往南走，最后走到哪儿来了？经过了几千里啊，我们现在说的时候很轻松，经过了几千里。但是你想想，让咱们自己坐在一艘并非现代化的木船上，你走几千里给咱们看看啊，你不得风湿病才叫怪了呢，是吧？刚才说了他在夔州为什么不习惯，他本身就是个北方人，是吧？你叫一个在中原地区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常年的生活在船上，他能不得病吗？那么经过几千里的跋涉，最后到哪儿了呢？到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衡阳市。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他有一特好的朋友叫韦志敬，在这儿做刺史，就是衡州市市长，挺好的。走了几千里来投奔的一个人，那肯定是铁哥们儿，起码对他是赤诚相见。可是杜甫的命实在是太差了，他命真的不好，这就是造化弄人呢。怎么回事？他刚一来，这韦志敬呢就调回到潭州，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做刺史去了。这也没事儿，反正我找的是你，我对潭州对衡州都没什么兴趣，我对你有兴趣，找的就是你啊。这位韦志敬到了潭州没多长时间就病死了，他失去了支柱。那这个对杜甫来讲的确打击非常大。好了，韦志敬去世了，总不能老在潭州待着吧，还得去找个地儿。往哪儿走呢？还得往南走。还往南走，南边在哪儿啊？就是湖南的郴州。他干嘛去郴州啊？就是郴州刺史是他的族舅。我前面说了，这个杜甫啊，他们家这亲戚关系特别复杂，在他的诗里边总是出现一些姓崔的舅舅，因为他的娘家是这个杜甫的母亲家里是姓崔氏，但是是他的族舅，不是亲舅舅。好了，他就去投奔他这位舅舅，叫崔伟。 还没走到郴州呢，走到半途有个地方叫耒阳，啊，就是现在的湖南耒阳县的方田驿，突然发大水，江水上涨啊，而且吹的是南风。我们都知道它朝南走，可要吹南风，那船就走不动了。这一发大水，它这船就静止在水上了，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离那个郴州还有40里的水路呢，这可怎么办？一饿就是饿了五天啊！我们都知道这发洪水的时候那水可不能乱喝，怎么办？还算好，这个耒阳县的县令姓聂啊，我们在这尊称他为老聂，他呀给杜甫一家人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并且送来了上好的牛肉和美酒白酒。哎呦，这一下解决大问题了，是吧？那么吃了这个聂县令老聂送来的这个牛肉，喝了他送来的这个白酒之后啊，一家人总算是从这个饥饿的状态当中翻过身来了。翻过身是翻过来了，可是从这儿开始就有一个关于杜甫死亡的流传，跟耒阳有关，跟这吃牛肉有关，跟喝这个白酒也有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包括在现在的研究界里，也还存在一种争论，认为杜甫就是在耒阳去世的。
唐朝是个诗人辈出的朝代，但也是诗人们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朝代，如七绝圣手王昌龄被人杀，而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坠海受惊而死，卢照邻因不愿受疾病的折磨投水而死，骆宾王则下落不明，有被杀、自杀和逃匿等诸多传说。那么关于杜甫之死又有哪些说法？根据史书记载，当时耒阳的县令在洪水退后派人寻找杜甫，却没有找到，以为杜甫已经死去，就在耒阳城北筑了一座公坟，以纪念这个苦命的诗人。那么这又会引出人们对杜甫死亡的哪些猜测呢？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这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到这个耒阳的时候大概是四月份，不到五月份。可我们都知道啊，像在北京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天气就开始转暖了，那么在湖南那个地方，在南方四五月份的时候天气又比较暖和，这时候啊这县令把牛肉白酒送给他吃，饿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这杜甫啊和他的家里人肯定是吃了好多，吃了不少，也可能是吃的太急了，也可能是吃的有点太多了，总而言之可能有点撑着了，引起了肠胃的疾病，所以去世了。古人对这个事儿啊有个比较文雅的说法，叫欲死，就是他欲死了，这是第一种。还有第二种说法跟天气暖有关系，就说什么送来的这牛肉啊，因为他在船上，他也没有个冰箱，也没有个冰块把它冰镇起来，是不是？可能吃了一部分，觉得剩下这部分啊，虽然说有点受热了，可能这个有点变质了，甚至有点变味了，舍不得扔掉，也吃了。吃了以后啊，食物中毒，去世了。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说既不是欲死的啊，也不是毒死的，是什么呢？是淹死的。当时正在发大水嘛。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个论据，说什么呢？说到了这个谁啊，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不是做了太上皇吗，回到了长安寻访开元天宝年间的旧臣，其中就提到杜甫，所以呢就追寻杜甫的行踪。那么刚才这位好心的聂县令害怕上面怪罪下来，说怎么着，是不是你给杜甫送的牛肉，你给杜甫送的白酒，最后把杜甫给送了命了吗？ 他害怕背负这个罪名，就是说发大水，遭了大水，给淹死了。这是三种说法。可是呢，我们如果认真的去研究杜甫的诗文，就会发现啊，杜甫并没有在雷阳去世。原因是什么呢？他有一首长诗叫《回棹》，就是调回船头的意思。在这首诗里边，他给我们指出了他行路的一个路线图，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从雷阳大水退了之后接着去郴州，而是调转船头回棹，想要回到哪儿呢？回到潭州、长沙。从那儿我们的杜甫想去哪儿呢？他想北上去汉阳、襄阳，也就是现在的武汉。甚而至于，也许他有一种梦想，想回到他阔别多年的故乡洛阳，也想回到能够实现他人生理想的长安。但是我们说，他的身体的状况早已经不允许再实现这个梦想了。
杜甫日夜向往的长安，似乎只能永远留在他的记忆和期盼中。长时期的贫穷、疾病、漂泊和忧愁，使杜甫的生命途中已经不可能回到长安了。那么，杜甫如何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旅程？究竟是什么让杜甫发出了“纵使能赢得千秋万岁名，那也不过是寂寞身后事”的感叹？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下，杜甫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的边缘呢？
虽然我们说他没有在雷阳去世，可是59岁的杜甫啊，离他的死亡的界限是越来越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啊，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可是这个宦官当权、藩镇割据，使得中央的集权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各地的军阀不断的叛乱，吐蕃和回鹘的军队不断的骚扰侵袭唐代的边境，甚至骚扰唐代的首都长安洛阳，使得安史之乱以后这个唐朝境内的这个政治经济的秩序依然处在混乱的格局当中。所有这些都对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形势的这杜甫来说，身心上遭到了很大的伤害，这个对他的精神上是很大的一个刺激。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杜甫啊，从40岁以后一直过着这个漂泊的生活。这种飘荡的生活给他的身体、肉体带来巨大的伤害，使他身患多种疾病。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资料，杜甫患的一种主要的疾病，在他的诗里边叫做消渴症。这个消渴症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糖尿病。这病的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血糖很高，排尿很频繁，口老是很渴，老想喝水。杜甫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边说，我多长清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他里边说到长清病，这个长清是谁呢？就是司马长清，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患有糖尿病，所以呢，他就用这长清病来代替，说自己患的其实也就是这个糖尿病。我们前面还讲过，他在夔州的时候啊，我说夔州这个地方啊，凿井很困难，所以呢，家家户户没有这个水井，都是怎么样呢？从这山上用竹筒一节一节的把水引下来。那如果石头滑落了，是不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有时候竹筒就会发生断裂，发生脱落。一断裂，一脱落，这个水就下不来。有时候这个水就断的，特别是时候，正是这糖尿病啊犯的时候，就特别想喝水，可就是没有一滴水， 怎么办呢？就得派着一个仆人到那山上去找那断的管子。他有一首诗写的特别好，怎么写的呢？他说：“病可三经回白首，传声一柱诗青云。”写的非常好。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水不是一直都供应不上吗？他就派这个人到山上去找水，找了一整天还没回来，等啊等啊，等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的听到这个竹筒里边的水叮叮当当的滴落到这个瓮里边。哎呀，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这杜甫特别的高兴，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这个泉水从青云之上落到了他们家里头，一路上都把山间的白云打湿了。本来是个挺烦人的事儿，本来是个挺痛苦的事儿，但是杜甫这么一写就很富有诗意。这就是诗人在痛苦的时候也有一种诗意的痛苦，赋予了这个诗以一种美感。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喝到了那个从山顶上引下来的水一样啊，无比的清凉可口。可是对杜甫来讲，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他老是口渴，因为患有糖尿病，而且这杜甫啊非常的嗜酒，特别喜欢喝酒。他曾经自己在一首诗里说：“春腹加肺气，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正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嗜真。”啊，什么意思？说我不但得了这个糖尿病，我还得了肺病。为什么得肺病啊？检讨一下原因，我原来跟我有两位朋友都特别喜欢喝酒，现在这两位朋友早都去世了。可是回想起来，我这个肺病啊肯定跟当年喝酒有关系，这是肺病。除了肺病还有什么病呢？就是封闭症。他曾经在诗里边说：“老妻忧作弊，幼女问头风。”什么意思啊？说我这个老婆呀很关心我，她老问我说：“你今天身体哪个地方又发麻了吧？哪个地方又不太听使唤了吧？”他的女儿老问他说：“这老爸，你是不是最近又偏头痛啊？”这是什么呀？就是他有这个封闭之症。换句话说，有时候太劳累了，做事情太专注了，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局部的麻痹，甚至可能短期的有这个半身不遂的现象，老有偏头痛或者得这个头风。还有什么病啊？还有疟疾，打摆子。有诗为证，说：“匣中一卧病，疟疾终冬春。”呢，从冬天啊到春天，这疟疾就没停过，一直在打摆子。当时又没有奎宁，是吧？这病啊且得熬呢，熬到什么时候这病走了，这病人才消停。这是疟疾。还有什么病呢？还有，就是由于他有糖尿病，由于他有封闭症，由于他患有疟疾等等这很多种疾病啊，大家集合起来折磨他，所以出现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临床的症状。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右胳膊有点瘫痪，不好使了。由于瘫痪不好使，老不使用它，所以这胳膊呢肌肉有点萎缩。他的诗里边怎么说呢？说：“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扶枕左疏空。”啊，这胳膊废了，没法写字，耳朵呢也聋得差不多了。他说：“我受书不成，成字读异物，忽而具纸笔，引脊临轩营，作诗呻吟内，莫但字一清。”这意思就是说，写出来字儿不认得，家里人都认不得，墨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啊，写出来那字儿跟点糖人似的，不好看。为什么？ 胳膊废了。所以就是他完全成了一个什么呢，百病缠身的这么一个老人的形象。总而言之，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他不但在精神上要遭受着离乱之苦的折磨，而且在肉体上也得忍受着长期来病痛的这个压迫。与此同时，从公元761年，也就是杜甫50岁那年开始，几乎每年他的一些老朋友都纷纷的离开了他，都去世了。算起来，从公元的761年开始，也就是杜甫50岁的时候，每年都有朋友去世，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来细细的看一下，在公元的761年，王维去世。那王维啊，原来在长安的时候跟杜甫同朝为官，虽然说不上感情有多深厚，但是毕竟是同朝为官的官员，大家都是师友，所以互相之间啊，那种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所以这王维在当时诗坛上名气也很大，一代文宗啊。对王维的去世，对杜甫来讲也是非常的悲痛。第二年，公元762年，李白去世。我们都知道，杜甫年轻的时候跟李白同游梁宋啊，这个纵马燕赵。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怀念李白的诗，想念李白的诗，思念李白的诗多达将近20首啊。那么李白呢，也曾写过四五首诗给这个杜甫，所以杜甫对李白的感情那是非常深厚。李白的去世啊，对杜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到了公元763年，房管又去世。我们都知道，这杜甫能做官跟房管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俩原来是所谓布衣之交，老百姓的时候俩人都是好朋友。所以房管去世啊，对他的打击更大。等到了公元765年的时候，这个高适包括严武都先后去世。我们都知道，高适、李白、杜甫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好朋友，严武呢就更不用说了。杜甫在四川成都能立住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严武在地方做官。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去世的人里边呢，有他同朝为官的朋友啊，有他像对待兄长一样的这样的师友，像李白，还有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对他的生活提供了很大资助的这样的一批官员、诗人的纷纷谢世，对于老年的杜甫来说，未尝没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所以他经常在诗里边说什么呢？给他的朋友流露出将要不久于人世的那样一种感慨，说至君尧舜复公等，早居要津似捐躯啊，你们啊替我完成至君尧舜上的理想吧，我是不行了，等到你们做大官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啊。这种非常悲伤的、非常绝望的感觉，不久于人世的这种感慨，多次在诗里边流露出来。
杜甫的晚年遭受着贫穷与疾病的折磨，但也正是这种巨大的灾患和痛苦成就了杜甫，使他从自身的经历体察到他人乃至整个时代的艰难与痛苦。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辉煌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有评论说，李白的死是浪漫主义，而杜甫的死是现实主义。那么从杜甫最后的诗作中，我们如何感受诗圣最后的悲壮？
好了，现在杜甫呢从潭州出发往北要去岳阳，在北去岳阳的船上，他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杜甫有新的作品出现。这首诗应该是杜甫的绝命诗，也是他的绝笔诗。这诗说道：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为人千里景，问俗九州真。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葛洪失定解，徐敬力难任。家事单杀绝，吴城提作邻。这诗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原地区的亲朋好友长久以来没有音讯，可是战火和鲜血我听说依然在京城蔓延和流淌。这个世道处处充满了险恶的陷阱，所以做人做事千万要小心谨慎，这是第一个意思。他接着说，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啊，这陇西、湖湘、巴蜀、河北等地是叛乱不断，干戈四起，但民生越来越凋敝。杜甫说自己啊，说我自己久病不愈，身体非常的衰微，我担心早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在四处漂泊，再在这个船上漂泊下去，恐怕将要不久于人世。但是他只担心两件事，他说我只恨我自己啊，没有能力在我去世之前安顿好、安排好我的家人，我只恨我自己的功名事业一事无成。我想到这些止不住是泪如雨下。我们都还想得起李白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那时的李白虽然非常的悲愤，但他的绝命诗里依然有着坚定的毫不退却的自信，他是要自信到底的一个人。那么在杜甫的这首绝命诗里，他依然的关心着处在动乱和飘荡中的国家朝廷啊，他依然为自己的功名无成而感到万分的悲痛。漂泊了半人生的杜甫啊，就丢下了他的妻子啊、儿女、兄弟还有朋友，死在了北去岳阳的湘水上啊，也死在了送他离开四川的那条旧船上。很有意味的是，在湘水的东边是传说中啊潇湘飞瀑哭泣的洞庭，在他的西边是大诗人屈原投江自尽的汨罗江。那么穷困一生的杜甫啊，这样一位大诗人啊，直到死都没有能够回到他的故乡，一直等到他去世43年以后啊，才由他的孙子杜思业四处筹措资金，想尽很多的办法，才把他爷爷的这个坟墓，才把他爷爷的尸骨啊，迁葬回他的祖坟的所在地，也就是河南的偃师市啊，埋葬在了他最为崇敬的13世祖杜预身边。
中国古代诗歌史群星灿烂，为什么单单是杜甫获得诗圣的尊称？又是谁第一个将杜甫称作诗圣？杜甫的1400多首诗篇中，哪一篇会被称作千古七律第一？杜甫与李白两位诗坛奇才究竟孰优孰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精彩讲述杜甫诗圣之谜。